他的台上演奏曾经让您沉醉，而他的台下人生更会让您感动。国家交响乐团爱乐实验室 Podcast 名家登场，有生命的音符只为您演出。欢迎收听国家交响乐团 Podcast 节目，我是沈子清。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我相信不少是资深古典音乐迷，同时也是国家交响乐团的忠实观众。而在今天节目当中请到这一位，他不只是 NSO 的资深乐迷，过去几十年来他对古典音乐活动的高度热情也是让人相当佩服的。为各位邀请到 NSO 的爱乐之音刘思珍医师。刘医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其实说起刘医师跟古典音乐的接触渊源很久，要不要请您介绍一下您的音乐经历？
好，其实我是生长在一个充满音乐的家庭，我爸爸本身就很喜欢音乐，那他喜欢的音乐范围很广，包括以前日本时代的日本歌曲啦，古典音乐啦，后来的台语老歌，他都喜欢。那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还没有上学的时候，我爸爸就在家里买了以前的那种就是 LP 哈，现在那个
黑胶
的唱盘哈，那然后就在家里放，然后他常常放，因为那个时候很小，所以我不是那么记得他放了哪些。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对那一个命运交响曲的那个前面三个音啊，那个命运主题噔噔噔噔，哇，我就觉得很有兴趣。然后就我还记得说，我就拉着我爸爸说我还要再听那一段啊，就只要开头前面那几个音就好了。这个是我还有的印象啊。那等到长大之后，我从国中开始我去三叶音乐班，我去上了5年的电子琴的课程，那我也参加过那个电子琴的比赛还获奖。到了高中以后我就参加合唱团，那一唱呢唱到现在唱了50年。中间有几年比较疏远一点，就是我在服兵役啦，兵役回来刚到医院上班的时候，那个时候比较疏远一点，其他的时间我都没有离开过音乐哈。那我在合唱团我也担任过指挥啊，也曾经跟合唱团大家到国外去演出这样子。
哇，听到刘医师这么中气十足的这个音声音，您是唱男中音？
中音跟高音，
是所谓的 high body tone。
是
刚刚提到这个小时候爸爸那个放以前早期那种像45转、78转、33转，
对，
那种老黑胶。
是，
那现在21世纪回过去看这个黑胶的复兴，你会不会觉得有种很亲切的感觉？
的确是很亲切。其实在好几年前哈，我大概30年前开始受到一些朋友跟前辈的影响哈，就开始对于音响开始比较有注重。但是我不是玩音响哈，就像以前的一位前辈叫张继高先生，他以前讲的一句名言，他说音响只是手段，音乐才是目的啊，这是他的名言，我一直谨记在心。所以我为了听更好的音乐效果，我慢慢的去了解音响器材啊。那么在我年轻的时候，大概是 CD 开始兴盛的时候，那因为那个时候 CD 唱片它有一个好的特质，就是它声音很干净，它没有像黑胶那样子有丝丝的杂音。所以 CD 唱片大概在70年代开始就很蓬勃发展，那黑胶就有一点慢慢式微。可是到了21世纪，尤其这几年这10年来，黑胶又复兴了，又复古了。那么复古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黑胶的声音听起来很像原音，也很像就是在现场的声音。那 CD 唱片的声音听起来就比较像是机器的声音，所以现在黑胶又 又就越又复兴起来了、哎、反而是 CD 唱片没落了。
不过像您这个听现场音乐会跟听不论是过去的黑胶或者是那个 CD， 所以这样比较起来，您个人比较喜欢从音响器材 3C 产品来接受音乐，还是喜欢在现场来感受音乐的震撼？
我觉得就是当然是在现场才能够感受到那个音乐的临场感跟震撼感，不过我觉得这两者是可以并行而不违背的。譬如说以我来讲，我是学医出身，我本身本业是医师，但是我这几十年来一直没有离开音乐，我也从 NSO 国家交响乐团这边的演出曲目我学到很多新的我以前不认识的曲目， 我去认识它，去欣赏它。那么在这一个认识他之前，我通常以前都是会去先去 CD 唱片行去买 CD 唱片回来先预习，然后预习完预习个几次，然后看看谱例，看看乐曲介绍以后，然后才进音乐厅。那听完以后我回去还会再用 CD 唱片来复习，然后比较看看说现场听的感觉跟听唱片的感觉差别在哪里。那一方面也是复习预习跟复习就像上课一样，你就会学习到一个新的东西一样。
其实刚刚刘医师也特别提到他从小对音乐就有高度的兴趣，虽然后来从事的职业是在医学方面，不过这么多年下来，其实您不只是学习音乐之外，职务的业余的时候好像您也蛮热衷这个音乐活动的举办。
是的，因缘际会，就是因为我对于音乐活动的推动很热心，也不是刻意。那么第一个我要讲的事情就是说，因为我大学就是念医学院的医学系，那刚好我高中时期就参加了合唱团，然后呢我们那个时候我就跟一些高中时期合唱团的好朋友分散在全国各医学院的这一些高中的学长学弟们就联合起来举办全国医学院合唱团观摩演唱会。那么那个时候啊，全台湾只有七所医学院，那么我们就在1976年的12月第一次举办在台中的中兴堂，那由七所医学院的合唱团来举办这个合唱团观摩演唱会。从1976年然后由每一个医学院轮流举办主办，到后来变成十所医学院就也是大家轮流举办。那这个活动每年一次，一直持续到疫情前，到了2019年总共办了43年都没有间断过。好，这个是我觉得我很与有荣焉的光荣感。因为我是最主要的这一个联络者跟创办者之一啦。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我在社团活动方面我这几十年来我有参加福伦社，那么也曾经在2017年到2018年的那一年当中担任过国际福伦3482地区的地区总监。那我们在那一年因为我热爱音乐的关系，我就在地区的活动当中，我就在跟一些好朋友们一起来筹备这一个慈善音乐会。因为在福伦界，全世界的福伦界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根除全世界的小儿麻痹。那小儿麻痹在台湾已经有二三十年没有病例了，可是呢目前还有3到4个国家每年还有少数的新病例的发生。所以呢福伦界在全世界都为了根除小儿麻痹在做努力，所以我们也因为这样，我们为了根除小儿麻痹，我们福伦界常常会举办这一个慈善音乐会。 那在我2017年我当地区总监那一年，我结合了3481跟3482两个地区，不但是办音乐会，而且呢我们请了都是这些社友本人或者家属一起来演出，有别于其他的音乐会他可能请乐团啦或者职业音乐家来演出，我们演出的人通通是业余的，也都是社友们跟眷属们，也因为这样造成了大家的热情。因为有的人社友他可以上台表演，有的呢他会让家属来观赏，或者是就是一起演出。所以那一年2017年的12月25日，我们就是在中山堂举办了这样子的音乐会，造成那个音乐会的爆满，因为都是社友亲自演出跟家属的演出，上台有演出的人总共200多人，节目内容包括独唱、重唱、合唱、萨克斯风、口琴、长笛等等的演出，总共12个节目，那都是由自己人来演出。最后的安口曲是一个200多人的大合唱，是由我上台去指挥。因为我在大学合唱团的时候我担任过指挥，所以指挥合唱对我不是很陌生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那一年一整年下来，两个福伦地区这样募到的根除小儿麻痹的慈善款项达到1000万元的这样子 的款项，然后要来帮助国际上来根除全世界的小儿麻痹症。
嗯，哇，从大学时期参与这个合唱指挥的经验到2017年，前后将近隔了有30-40年以上，所以我相信2017年这场岁末的慈善音乐会对你来讲到今天应该还是意犹未尽。
是，记忆犹新。
记忆犹新。不过有个很好玩的是，我们看音乐史上有很多作曲家或是著名的音乐家，他本来可能从事的是非音乐的工作，
是，
但是后来因为自己对音乐的高度热情，结果就跨界或是转行。
是，
您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
其实是有过了哈。我在高二的时候，因为我已经在三叶音乐班，我已经拿到电子琴组的业余的最高级是第6级，再往上第5级就是当职业的老师或者是演奏者。那个时候有一位日本的老师来台湾啊，听我的这个给他的一些片段演出，又他觉得我资质好像还不错，就说要带着我去日本去深究。我妈妈一听吓坏了，我给你玩音乐是玩玩而已，你怎么可以当真呢？好，因为我爸爸跟我祖父都是医师，所以我从小功课也还不错，所以我在我们的家族里面就是被定位就是要当医师的，音乐只能玩玩而已，不能拿来当职业的。好，尤其在50年前那个时代不太可能，尤其男生不太可能让你去就是当音乐的专业了哈。所以我就只好乖乖的听我妈妈的话，就只好再乖乖的念书，后来就是当医生哈。不过我在这里哈，举我们台湾有2个例子哈，都是很有名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位是吕绍佳老师，
是
吕老师，他本来大学也不是学音乐的，甚至他爸爸当初也是要他从医，因为他爸爸也是医生，不过后来呢他没有念医学系啊，但是在很因缘际会的时候，在台大的时候被发觉有指挥的天赋，然后就后来就到美国到欧洲去学音乐，成了我们台湾在欧洲最享盛名的指挥家嘛，哈，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转行算是很成功的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我也要跟大家分享，是现在辅仁大学的江汉生校长。江校长在很小的时候屡屡在台北市跟全国的钢琴比赛屡屡拿到首奖，还曾经被师大的张大胜教授誉为 数十年难得一见的钢琴神童，可是江校长的成绩太优秀了，所以呢，他一路上都是第一志愿建中台大医学系，成为一名非常杰出的医学家、医学教育家。然后呢，他在担任辅仁大学的医学院的创院院长的时候，第一个庆祝活动就是在辅仁大学的大厅里面举办了一个音乐演出，然后他自己还弹钢琴。然后他很注重这个医学生的艺术熏陶跟培养，
的确的确，
所以呢他也是音乐很有天分很有才华的人，进入医学界，然后变成一个教育家，然后以音乐来推广来普及给所有的这个年轻学子。他也写了很多本音乐方面的书籍，给一般人认识音乐的。所以我上面举两个例子，都是本来不是学音乐，但是后来都在不管是音乐的专业或者音乐的教育跟普及都很成功的两位前辈。
不过说起刘医师啊，过去这二三十年来参与这个音乐演出活动，这个场次跟这个热情呢，几乎是台湾数一数二的。
不敢当。其实哈，2000年大概是我的人生音乐欣赏的一个分界岭了哈。因为我小时候国高中的时候是学习电子琴，那学习电子琴呢，他弹的曲目有包括古典或者是流行音乐，也有轻音乐或者是世界名曲改编的各种的音乐。所以在我大致上从国高中一直到大概2000年之前，我大致上是流行音乐、古典音乐各式各样的音乐都一起欣赏哈。然后呢到了2000年以后，慢慢慢慢的就把音乐欣赏的重心越来越移到古典音乐方面。那么从2000年开始哈，我就跟着好朋友们就一起到欧洲跟美国跟日本去欣赏各式各样的音乐会演出，那也在非常好的乐团跟音乐厅听到哇，原来音乐的演出可以这么样子的精彩，这么样子的好听，而是以前不但是在音响器材里面听不到的这样子的细节或者震撼。
是是是。不过回到国内来看，您在2013年开始加入了国家交响乐团的 NSO 爱乐之音，所以在这么多年的这个国内外的欣赏经验里面来看，您在国内听到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出带给您的感动又是什么？
我其实是跟着NSO 长大的，或者应该说我跟他们学习的哈。因为NSO从2000年出头的时候简文斌老师担任了几年的音乐总监，在那几年他推出这个音乐家的系列，包括贝多芬、马勒、肖斯塔高维奇等等这些音乐家，每年以一位音乐家为主题，然后就每个月演出一部他的作品，这样的方式。我觉得我从他的音乐家系列学习到很多，尤其是马勒的部分，我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接触马勒的。那后来吕绍佳老师从欧洲回来接任这个 NSO 的音乐总监，他把乐团的层次又带往更往上提升，水准也往上提升，而且呢把曲目也带到更广泛的曲目。
是是是。
所以呢我就是跟着 NSO 这一些有一些是我们可能耳熟能详的贝多芬或者莫扎特，可是呢也有很多是我以前譬如说肖斯塔高维奇，我以前也只是知道这么一个音乐家，更多的是 我连那个音乐家的名字都从来没有听过的或者不熟悉的，那借由 NSO 的演出我学习到或者我认识到更多的音乐家跟作品。那如果以这几年来 NSO 的演出，我大概是有一年的国庆日，可能是民国一百年吧，2011年，那个时候吕老师刚接任 NSO 的音乐总监，他在国庆日的连续两天演出了马勒第二号交响曲，另外他也演出了马勒第八号交响曲。当然这两首在2004到2005那一年的简老师的马勒系列当中就有演出，可是那个2004年05年的时候我对马勒还不太熟悉，所以呢到了2011、12年，后来吕老师大概是以每年一首马勒的交响曲再来一次把马勒的再演出一遍以后，我对马勒就越来越有兴趣。再加上国外欣赏音乐会的部分，我有一些特别的经验跟感受。第一点就是2013年华格纳作曲家，这位作曲家他诞生200周年的时候，在欧美都掀起了一阵的华格纳旋风跟热潮，那很多的歌剧院就以演出他的歌剧作品来作为主打的主题。那其中有一个歌剧院是在汉堡的歌剧院，他居然能够在21天当中演完他十部歌剧，是我们那个时候搜寻到全世界在最短的时间演完十部歌剧的一个歌剧院。所以我们台湾就组了一个团，从五月的十号左右一直到6月3号这样子的20几天当中，我们有一个团去汉堡歌剧院听了他这十部的歌剧的演出，这个活动也被当地的报纸所刊载。而且呢在华格纳200岁生日的那一天，也就是在2013年的5月22号，我们特别到拜鲁特，去拜鲁特歌剧院这一座华格纳亲自设计建造的这个歌剧院，我们去参加了他们拜鲁特华格纳生日音乐会。然后呢我们还在他歌剧院的前面的大草皮上面我们拍了一张团体照，然后前面人举了一个大大的国旗，我们中华民国国旗。那这张照片呢也被当地的报纸拍下来刊在他们的报纸上面，也是让我们台湾的能见度提升了，说有一群从好远的亚洲的这个爱乐者来到德国 来听这个歌剧跟音乐会。好，这个是我其中一件比较有印象 的经验。另外一个就是在英国伦敦以南大概50公里左右有一个地方叫做 Gradbourne，那这个 Gradbourne 音乐节它每一年大致上从5、6月到8月底左右都会有一个音乐节的演出。那这个音乐节很特殊，它让你在两次的中场休息时间在用晚餐跟用咖啡，然后在绿草如茵的一片大草皮上面，就像在很漂亮的高尔夫球场这样用餐吃晚餐喝咖啡看夕阳，然后再进去听很好的歌剧演出。那这个歌剧节他们的水准很高，因为他要求演唱者跟乐团都要很专心的来参加排练，所以呢我去了听了几次，每一场的水准都很高。这个也是国人一般比较没有注意到的音乐节，我也很乐意来跟大家介绍跟推荐。
李维斯后面提到这个就是在国内翻译成叫做格莱登堡或是格林登堡的歌剧记，在过去也许有些听众朋友从一些这个唱片录音当中也会听到这个剧院他们推出像是一些巴洛克或是 Mozart 歌剧作品。透过刘医生的介绍，我相信朋友们如果有机会接触的话，你也可以了解这格莱登堡的演出水准可以堪称是在欧洲数一数二的。是是是。不过刘医生这么多年来在国内外观赏音乐会的现场经验真的很丰富，听说你每场音乐会事前事后都会做笔记。
是的，这个其实是缘由我的国小老师他规定我们每天要写日记。那我国小毕业以后虽然就没有每天写日记，可是有重要的事情我都会把它记录下来。所以音乐会方面我从四十几年开始，我就是每一场音乐会以后我就会有一个小册子，然后就会开始记录我去听过的音乐会。我一开始记录的比较简单，就是写一个日期啦，哪一个曲目啊、是哪个单位演出、啊、在哪里演出、啊票价多少钱、啊、一开始是记录这样子。那慢慢的就会把指挥还有坐在什么位置、啊、那甚至呢我还会打评分、啊、当然是自己的评分啦、啊、当然自己打评分，打评分是给自己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
是是是，
这样子以后比较容易记录起来、啊、那我也会记录一些我的一些重点哈，比如说可能这一场的某一位演出者吹的或者拉的特别好啊，或者是我坐在某一个位置音响特别好或者不太好啊，我也会把它记录上去。那到了今年很特别的是我今年在东京的三得利厅听了柏林爱乐交响乐团的演出，也是我今年第100场聆听现场聆听的音乐会、啊、那个我觉得更别具意义。那刚好那个柏林爱乐的演出非常精彩，音响又很好，我两场买到的位置都还不错，所以听得非常过瘾、啊、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也是我人生的一大享受。
嗯，除了这个音乐会的观赏之外，您对歌剧的参与度似乎也相当高、哦、
最主要是大概在1977年到1980年左右那个时候我们的李登辉前总统担任台北市长，
是。
那么他担任台北市长以后开始推出一个叫做台北艺术季，
是。
他那个时候开始推动歌剧还有音乐各方面的演出，因为李前总统是一位本身对于音乐跟歌剧造诣非常高的人，他也是我所知道的国内外的政治家或者政治人物当中可能是对于古典音乐的造诣最高。我听说他还曾经把一部歌剧
浮士德
翻译成中文。那么李前总统在担任台北市长的时候开始推这个艺术季，他就是从歌剧开始请国内外有名的声乐家回来台湾演出。我记得那个时候最有名的是吴文修老师，
还有邱玉兰、
哎、对，还有邱玉兰老师、嗯、这些都是很在国外有名的老师，然后呢让很多台湾的一般民众包括我大开眼界跟耳界。所以呢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聆听跟喜欢上歌剧。不过刚开始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国家音乐厅的时候，演出大部分都是在国父纪念馆，那个时候都还没有那个同步字幕的放映设备，所以呢虽然觉得声音很好听，歌声很好听，可是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一直到了后来两厅院完成以后，陆续在国家戏剧院国家音乐厅有这一个歌剧的演出，而且同步有翻译的中文字幕以后，哇，就觉得说哇真的是 太享受了，也深刻的去了解到歌剧的内容，他每一句是在唱什么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跟经验。
我想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听众朋友听到刘思珍医生谈到他过去对古典音乐的参与经历，您绝对可以感受到他是个对古典音乐具有高度热情的资深乐迷。您这样的热情有感染到您身边的亲朋好友吗？
有的，我非常的热衷推广跟推动这个古典音乐的扩及跟欣赏。所以第一个，我在2013年的时候，我组了一个叫做古典乐友会。那一开始我是集合了一些我们一起去国外听音乐会的这一些同好们，成立一个群组。因为2013年的时候群组 LINE 的群组还刚成立没有多久，我开始用这个 LINE 群组 来组一个这样子的群组。那么渐渐的，我就纳入了很多的好朋友，我几乎把我身边的所有好朋友都把它纳入这个群组。那有的好朋友是本来就很喜欢音乐，那有的呢，他可能原来对音乐没有那么多的认识，我把他纳进来以后，我们开始在这个群组上面放一些音乐会的讯息或者音乐的小尝试。后来我更邀请了一些重量级的大师，包括苏显达教授跟彭广林老师，或者一些其他的音乐老师来加入这个群组，来提供我们更多的音乐资讯还有音乐的知识跟资讯，来让大家更了解这个音乐，也来鼓励大家来多多买票进场来欣赏这个音乐会。另外呢，我在2015年的时候跟几位好朋友组成了一个夜莺基金会。那夜莺基金会，我们成立这个基金会的目的跟主要的宗旨有两项。第一项就是我们要出版音乐方面的书籍。那我们是专注在华格纳的歌剧还有马勒的交响曲，所以我们从2015年到现在，我们已经出了华格纳的10部常演出的歌剧里面的7部的歌剧，我们都已经把它翻译成中文，而且呢我们还提供了点读笔。那这个点读笔呢，我们把它点在我们的书籍上面的五线谱，那个音乐就会跑出来，让看不懂五线谱的人，你只要点读笔一点下去，那个音乐就会跑出来。那你就不会觉得说看五线谱有隔阂，或者甚至有些人很害怕五线谱，因为音乐就会跑出来，你就会觉得哦，原来是这一段，原来是那一段。那这个是我们出版的一个部分。第二个是马勒交响曲的这本书，我们委请了张浩明老师，他翻译并且编著了这些内容，我们也出版了一本马勒交响曲的专书。这个是在出版方面。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在推广音乐会的导聆工作。就如同我刚刚稍微提到，很多人他不敢来音乐厅，不敢去歌剧院，最大的症结点就是他听不懂内容，他看不懂演出。所以呢，我接触了很多这样子的好朋友以后，我们夜莺基金会就来出资来邀请老师们来做音乐会前的导聆。当然这个导聆不是我们夜莺基金会首创，其实 NSO 也或者其他的乐团以前也都有导聆的工作，可是呢以前的导聆的事情大概都只有20分钟或者不到30分钟，这样子的下来一般的民众不太容易很深入的去了解，老师们也觉得不够时间去讲解，所以我们就开始提倡要有50分钟的时间来给老师们有很完整的时间 来做导聆的工作，也让一般的来宾有比较多的深入了解。所以我们坚持只要我们夜莺基金会赞助的导聆场次，我们一定请老师们讲解50分钟，然后佐以各式的影音资料，让来宾们甚至让门外汉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就知道他待会要进去音乐厅听到的音乐是在讲什么，或者他的主要的音乐是什么。这样子让很多以前不敢进音乐厅，或者觉得古典音乐是很困难的人，就可以不会有那么大的畏惧感。最后一件我们现在也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也开始来做音乐会的举办活动。所以呢，我今年我们的基金会办了2场音乐会，那都是请国内外有名的一些声乐家，我们都在大同大学的礼堂，那个地方音响很好，然后我们请他们来演唱一些歌剧的片段，然后加上同步的字幕，加上每一段音乐前的指性导聆，这样子让很多的人对于音乐的内容就更加了解了。
这样子等于是说把音乐降低门槛，让它雅俗共赏了。
是的，嗯，是。
不过说到21世纪，现在啊，这个网络串流影音平台是非常的盛行。
是，
这个对您的欣赏经验会有所改变吗？
是的，的确是有。在过去的几十年来，刚好我年轻的时候刚好碰上 CD 唱片的开始这个风行，那后来短时间有一个叫做 LD 的产生，
光碟机，
对，光碟片，大大的光碟片，但是那个很快就被 DVD 取代，到了现在的蓝光片。那么所以这几十年来我原来主要的欣赏的音乐内容大概是从这边来的。这几年来我开始就是也去订阅了像柏林爱乐的 Digital Concert Hall。 那它这个是一个非常划时代的一个措施跟演出。其实柏林爱乐的 Digital Concert Hall 的它的原始的那一个灵感是来自台湾的，因为当年Simon Rattle 率领这一个柏林爱乐来台湾演出的时候，他看到国家音乐厅外面的广场有上万名的观众在那边看那个户外的演出，他不但吓了一跳，也引起了他们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一个在台湾一个音乐会居然可以让上万人的观众在户外欣赏，开始引发了他们成立 Digital Concert Hall 的灵感。所以他们后来就把他们这几十年来的演出就放到他们的 Digital Concert Hall， 让人家订阅随时去叫出来看。好，那我也常常这个因为这个东西我就增强了我加强了我的音响设备，就是从以前的纯音响设备就要再加上有视讯的部分，那从那一个就是投影电视，从早期的那个比较不清楚的那个就是外投影的电视，现在又升级到就是那一个数位电视的那个 LED 电视，因为现在 LED 电视一直进步，所以现在的80寸的大电视或者85寸甚至都已经可以做到很清楚，然后呢再把这个电视机接到我的音响设备，我就可以去 YouTube 上面去找更多的音乐资料。所以我最近这一年来因为换了这个解析度非常好的大电视以后，我反而更常去 YouTube 去寻找就是我想要收看或者收听的这些曲目，或者音乐会前的这些预习工作，我反而更常 去 YouTube 上面 去找资料 来观赏的、
透过现在这个影音科技还有视听播放设备的改善，这么高的解析度、尤其是国外有很多的音乐会，我相信像刘思珍医师这样的搜寻，好像自己就如临现场。
是的，尤其是这一些的科技设备越来越进步，还有他们的录影录音设备跟技术越来越进步以后，就会让我们在家里就可以听到看到很、精彩的这些演出。
刚刚刘医师也特别提到，他在2013年开始加入 NSO 爱乐之音，不过在这之前他本身就是一位资深爱乐人，所以他曾经参与过或是接触过的古典曲目还相当的广。那我们回到像国家交响乐团，他们在2023-2024年度乐季里安排了四大主题，包括像刚刚我们提到有主题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还有东欧系列，还有自然系列，以及备受瞩目的小提琴协奏曲系列等等。不过在这个2024的乐季当中，有没有哪些是您特别期待的节目，或是特别爱的作曲家，或是作品，或是演奏家呢？
好的，刚好在2024年的上半年当中，他的主题作曲家就是理查·斯特劳斯。关于这个作曲家，我有两件这个小小的事情跟大家分享。第一件事情是，在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广电台有一个半夜十二点的节目，是由李济准主持的。那个节目，他每次要开始之前放的音乐就是理查·斯特劳斯的《查拉图斯特如是说》的那一个前面一分多钟的音乐节目。但是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很好的音响设备，而且是听广播，那个时候的广播都是收音机嘛。我总是很纳闷说，为什么前面十几秒、二十秒都没有声音？可是后来当我、接触到比较好的音响器材跟好的 CD 片以后，我才发现说，哦，原来前面那个不是没有声音，那个是管风琴的极低频的一个声音呢。哦，我才豁然开朗，哦，原来那个十几秒是有一个非常低频的声音。然后我后来借由好的音响跟好的音响这个 CD 片的时候，哇，就听起来就很过瘾哈。这个是当然了，这一段音乐也后来被电影、拿来当主题曲，也轰动一时哈。那另外哈，有一件好笑也是有趣的事情，我在刚接触古典音乐的时候，我总是把理查·斯特劳斯跟约翰·斯特劳家族搞混了，总觉得说、这个怎么这个作曲家一会儿做圆舞曲，一会儿做交响诗，所以就觉得很有一点会混淆哈。所以这一点我也是觉得说，我们从事演出或者是讲解的老师，也可以在这一方面跟一些门外汉来做一些提示跟提纲的啦哈。那么另外就是说，另外一个曲子是阿尔卑斯交响曲哈，就是理查·斯特劳斯在他比较晚年做的这一个阿尔卑斯交响曲。那这个交响曲也是很精彩。那在吕老师吕少佳老师当国家交响乐团音乐总监的时候，有一年的开季演出也是拿阿尔卑斯交响曲来当开机演出，我还记得那场音乐会也是演出非常精彩哈。那所以理查·斯特劳斯的交响诗里面有的是他描述大自然或者人文或者家庭或者甚至很深的哲学的这些概念来做的交响诗，那让我们从他的这些一段一段的这些交响诗当中去聆听这些美好的音乐，我这个是我觉得我对于接下来的半年当中NSO 的这一个主题作曲家抱着很高的期待。
我相信透过刘医师这样的介绍，如果能够在现场聆听国家交响乐团的精彩演奏，这个可能不是在过去的 3C 产品当中能够体会到的临场感，你都可以在2024年上半年国家交响乐团的年度乐季当中现场感受到理查·斯特劳斯的音乐震撼。那除了这个主题作曲家之外，像我们的东欧系列或是自然系列，刘医师有没有特别介绍或者要推荐的音乐会？
我觉得这几年 NSO 可以就是一直提升他们的水准，所以我觉得只要我有空他们的音乐会我几乎每一场都会来听。那除了理查斯特劳斯的主题音乐会以外，我觉得说吉伯瓦格三月八号要来演出的德弗札克第九号交响曲新世界，这个也是我很推荐的一场音乐会。因为对于如果您今天还是对古典音乐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我觉得从德弗札克第九号交响曲，尤其他第二乐章那个英国馆主题吹出来的主题啊，我们以前在音乐课学到的念故乡，我觉得从这个点来切入也是很好的一个作品哈。那另外呢就是他在三月二十八号除了下半场的查拉图斯特如是说的这个演出以外，上半场的柴可夫斯基第一号钢琴协奏曲哈，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 的一个曲目，因为这个协奏曲也是在史上很有名，被誉为五大钢琴协奏曲之一嘛。那尤其也运用到很多的广告音乐啦、背景音乐哈。那要来弹的钢琴又是一位很有名的这个俄国钢琴演奏家，所以呢，这一场音乐会也是我很期待跟推荐的。
是是是，我想在这集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刘思珍医师，这位国家交响乐团的资深的爱乐之音，从他的经验分享你可以感受到他对古典音乐的热爱，虽然他不是一位演奏者，但是他对古典音乐活动的深刻投入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再次谢谢刘思珍医师的分享，也期待您能够影响甚至带领更多朋友加入 NSO 的爱乐之音。谢谢您。
谢谢。
关于 NSO 爱乐之音，听众朋友您可以上国家交响乐团官方网站来查询。在今天节目中为您选播的，这是在2022年7月间由国家交响乐团现任音乐总监 John Merkel 率领 NSO 演出的理查斯特劳斯的交响诗迪尔愉快的恶作剧。在音乐声中再次谢谢朋友们的分享，我是贤子清，我们再会。国家交响乐团不只给您好看，更要您好听。国家交响乐团独家精彩实况，原创 Podcast 节目，舒缓音乐，友善贴心，诚意十足。爱乐实验室 App温馨登场，请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爱乐实验室。